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来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今天首先给您带来的节目是《我们告诉未来》。《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以及如何能红传中国，再到遭受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上周的《我们告诉未来》节目中，谈到了一些海内外不同的人士，他们从接触到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过程。那么从一个刚刚学了练功动作，跟着大家一块儿开始练功了，到逐渐的坚持下来，成为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之后，他们身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第四集，从常人到修炼人。
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这是1998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拍下的镜头。这一天，华盛顿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照片上的这个人，3个月前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们有一起就是练功的工友有拍照片，那照片里头如果有我的镜头在练功，往往就是在压腿，因为盘不上嘛，一开始要压腿压很长时间。但是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修炼的功法确实很好，确实是个正法，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法轮功非常的正，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在初步了解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之后，很多人萌生了想要修炼提高的愿望。然而这些刚刚走入修炼的人们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这份由医学专家们在1998年做出的抽样调查报告给了我们这样一些数据。在参加调查的1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中，50岁以上的占 52%， 长期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占 83%， 平均每人每年消耗国家医药费1760多元。其中有不少人是在身患顽疾、四处求医无效的情况下走到法轮功里来的。
当时呢，患了7种病，冠心病、脑有瘤、供血不足、两眼白内障、汉美尼尔综合症，这个颈椎吧，从这个哈2一直到4全增生，这个脖子和身子哈，它都是一条线的这么来回转。有时我就想，我说我活的哈，好像哎呀非常痛苦，有一种哈轻生的这个散念，你知道把我折磨的。
您觉得这个练法轮功，您觉得受益最大的是？
最大的就是我的身体，从里到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我没练功之前，5脏6腑都有病，没告到最后心力衰竭，那也就是离死不远。
这种长期以来在病痛的苦海中挣扎，而修炼之后不久便奇迹般痊愈了的事例，在法轮大法的学员中屡见不鲜。超常的现象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为什么长期以来靠吃药打针住医院没有能够使病好呢？而修炼不多三个月就使得我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神奇神在什么地方？我作为大法的学员，通过学习李老师的大法，从根本上懂得了人为什么会得病的根本原因，病业的表现，怎么样才能真正气病健身等等这些道理。李老师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个道理，它是抽长的理。那么对这个抽长的理，作为我们修炼的人来讲，你信不信？信了以后，你能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做到了，他就能好病，就出奇迹，就那么神。
在九十年代的那段日子里，法轮功学员们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坚持户外锻炼。他们在公共场所的集体练功，形成了许多地方清晨的一道奇特景观。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会相信有如此多的人自发地聚在一起锻炼身体。8月26号凌晨5点30分，
画面会因磨损而变得模糊，但历史却不会因为掩盖而被遗忘。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使法轮功未经任何广告宣传而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参加修炼的人数爆炸性增长。然而什么是真正的大法修炼，对大多数刚刚走入法轮功的人们来讲还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对修炼的认识仍旧是刻苦练功。
每天我就坚持从那个大概就是盘单盘腿吧，只能5分钟，然后呢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就那么坚长，就是变成15分钟，然后变成到30分钟，后来就到40多分钟。就是从第一次看了书以后，然后我再没有看过一遍那个书，但是就是练功。
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12月，李洪志先生写下了《拜师》一文，教导弟子们要以法为师。文章写道，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李先生告诉学员们反复通读的就是这本转法轮。今天当海外的人们可以随时在书店购买，通过电话订购，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这本书的时候，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中国大陆的学员们曾经是怎样渴求它的。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是一个被诗人们称作黄鹤白云的地方，也曾经是印刷法轮大法书籍的主要基地。1995年初，转法轮刚刚出版，因为发行量有限，当时两个学员才有一本，有的偏远农村还买不到。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当年学员们为了能尽早读到大法书籍而历尽艰辛的动人故事。
我记得其中有一次吧，就是在到九江去，从江西农村里有一位学员，他就是步行几十里路跑到九江的码头高头去等了这个船，等了这个学员把这个大法的转法轮的书运过去。再还有一次呢，就是也是95年的春天吧，就是2月份的时候，南京下大雪，冰天雪地的。但那一天呢，又不巧，那个船呢，就是就晚点了3个小时。结果南京的学员就在南京的码头上面就等了整整的4个小时，冒着那个火冒大雪，没有一个人离开，都是眼睛就盯着那个长江的江面嘛，盼望着那个运输的那个船快点出现。等到那个船在江面上出现的时候，那个码头上的学员都齐声的高呼啊，船来了，大法的书来了。结果等到
这就是那个时候人们渴望返本归真、同化真善人的质朴和强烈愿望。从那时起，学员们除了每天的练功，又增加了在业余时间读书学法的活动。 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洪志先生明确阐述了一个人要想真正提高的关键因素。
人修炼上不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不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第二个就是不知道注重心性的修炼，升不上来。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高自己的心性。要提高修炼的层次，首先必须去掉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不好的观念和执着。翻开人生的画页，摄影机记录下的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不同的面孔有着相似的命运。生活中一些不良的嗜好和习惯，更是人们明知有害但又难以割舍的东西。吸烟有害健康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早在96年1月全国就发起了一场禁烟运动，烟草广告已被禁止在电视上出现，包括北京在内的26个城市通过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但是这些宣传和法令却收效甚微，中国每年的香烟消耗量仍然高居全世界首位，现有3亿5000万人吸烟，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的增长率递增着。
抽了10年，我一天要抽1到2盒烟，而且我抽烟有个坏习惯，经常点上一根火柴，点着了以后就是一根接一根抽。后来我看这个书，我开始明白了，因为我过去觉得人生无常啊，人生苦短啊。后来有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吧？反正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呢，反映了一种对生命的无奈，是因为觉得生命就是如此，人根本没有希望。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修炼的方法，对我来讲，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变得有可能了，是吧？比如说，人一定要衰老吗？一定要病吗？生病吗？是吧？这个一定要痛苦吗？他这种过去觉得这是一定是这样，但现在有可能不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生命中突然有希望了。那为了这个希望，那戒烟那就简直就不算什么事，就很自然。
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的全新认识，使修炼人在去除这些不良嗜好和习惯的时候，没有了以往的痛苦和反复。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全新变化，感受最深的要数那些曾经对人生彻底绝望了的人们。
孟明地区的有一个青年教师，他吸毒，为了吸毒去赌博，然后呢就把家里的亲戚朋友的那个钱呢、都花光了，人见人怕，那个身体折腾得不像样，就是一瘦得皮包骨的，几乎就是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在偶然的机缘呢，他就遇到了大法，在大法这个威力的加持下吧，很快戒掉了毒瘾，戒掉了那个赌博，简直是完全换了一个人。他当时几个月后写了一篇新的体会：吸毒使我人变鬼，大法使我鬼变人，非常生动，讲得非常。这种
清理精神上的废墟，荡涤生命中的尘埃。学员们在最初修炼的跋涉中，总是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很多人在过去练过各种气功，也有不少人一直在探求思考人生的真谛。在接触了法轮大法之后，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想要明白但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如何摆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是许多学员在修炼初期面临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此，李洪志先生曾经在讲法中做了非常详细的论述。
有的人呢，学了法轮功或者学了其他功法了，说对儿子也不亲的，看儿子像敌人一样，是吧？我都不管你们了，我要去修炼，是吧？看着孩子都来亲，你算什么修炼的人呢？我们在各种环境当中都得对人好，与人为善的，何况你的亲人呢？ 我们讲这个道理，就是对谁都得好，你的父母也是一样，你的儿子一样，都得对谁都得好，与人为善，处事考虑别人。这个心啊，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了，局限在你小的家庭里的，它是一个广，是吧？对别人所有的人都是一种慈爱的心。
说就像老师说的，每次的一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向内找，每次能找到自己还有别的执着、别的问题。然后呢，到现在等到后来呢，就越来越好。他现在呢，他就在也帮大法在做事。
在这种遇到矛盾向内找，在生活工作中不断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的修炼过程中，学员们感到自己的心态在悄悄变样。曾经习以为常的想法和做法渐渐地变得不一样了，人们从自身的这些变化上体会到大法修炼的内涵，周围的环境也一天比一天祥和健康起来。1997年，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20个年头，但是社会道德却呈现出急速下滑的趋势，贪污、腐败、卖淫、黑社会等等社会弊端，这时成了人们司空见惯甚至随波逐流的社会现象。也是97年的这个春天，在东北的另一座城市大连，正在举办大连市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利益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
这位年仅4岁的小弟子读的这段关于失与得的道理，正是法轮功学员们每天在亲身实践着的。
大家伙呢，就是每天都是，坐那个 bus 去天津听课。车上的话呢，就说大家伙就是座位是随便坐的啦。那么有的人先去呢，可能就坐个好点位置；那么后去人可能就到后边坐，那么就比较颠吧。可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大家伙哈哈就都紧着往上车上跑啊，去占个好一点的位置。到后来的话呢，就没有了，就很让。有的时候坐在那个车的中间那个夹道那个增加那个椅子上，那是坐起来很不舒服的。那么你还开2个多小时车，那谁都希望坐在正位上，可是那互相都让，都抢到那个中间过道的那个座位上去坐。
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在最复杂的环境、最复杂的人群中提高心性，这就是法轮功学员们修炼高德大法的感觉。广东省紫金县附近有一个因为偷盗而闻名的卢屋村，由于水土等自然条件比较好，市农委在村子附近开办了一个600多亩的水果基地。没想到的是，村民们都把水果基地视为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每到收获季节，几乎是家家出动偷水果到市场上出售。偷盗风成了当地政府治安管理最头痛的问题。即使每年动用很多人力物力来看管，甚至将一些偷盗数额较大的人抓住挂牌示众，但村民们仍旧照偷不误。1998年初，法轮大法传到了这个小村庄，全村300人，有80多人每天参加集体学法练功，他们自觉地不再干偷盗的事了。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这里的偷盗风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这一年的冬天，村民们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修炼心得交流会，谈了他们变化的经过。
以前不知这个理，以为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你不拿他也，你不掏他也掏。现在知道不失不得，得就得失的你懂得了。人做坏事时会得到黑色物质业力， 失去珍贵的德。临江镇政府一位干部心有感触地说，你们法轮功真是太好了，起到了法力起不到的作用，我也要买一本你们的书看看。
卢屋村的变化是那个时期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一个缩影。有学员说，修炼者按大法的心性要求去做，如果是国家干部，一定是个勤政廉洁的好干部；如果是工人，一定是个遵章守纪的好工人；如果是普通百姓，一定是个在社会上有益于他人的人。对此，李洪志先生在开始传功讲法的时候，就揭示了其中的深刻道理。
就是我们学员呢，学功以后，当这个社会呢，我讲了，我说我们这个功法呢，社会上啊，能够起到这样一种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因为正法修炼，我们要求人的心性啊都提高，人人都这样做的话，他必然会这样的。
我看这部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打动我的心。在什么上打动我的心呢？他主要是让我们做一个是先他后我，无时无我这样一个完全为别人的人。而且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行标准，叫做真善人，你就得按照这个去修心。这么一修了以后呢，整个的就心就宽了，把一切都放下了。你比如说在知识分子中最容易这个就是对名和利的那种执着，所以在提子的时候，你争啊斗啊抢啊都是这样的。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把这些都放淡了。您说了，心宽体胖，我长了20多斤。
从常人到修炼人，很多人就这样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返本归真之路。1998年，在东北、在华南、在西北、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们的身影。他们来自社会，他们在心性提高后所做的一切，为社会稳定和道德回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年的11月，李洪志先生写下了他在红营中的最后一篇《笑》。我笑，众生觉悟；我笑，大法开传；我笑，渡船起航；我笑，众生有望。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刚刚在大型历史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的第四集，从常人到修炼人这一期节目当中，这些现身说法的法轮功学员，从原本不知修炼是什么概念，到了解到要按照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戒掉了烟瘾，有人去掉了毒瘾，有人不再赌博了。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里面，比如说在家庭中，在工作环境中，在小的事情上，比如说是上车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坐不舒服的座位，而把好的座位让给别人。再到大一点的事情，比如说在遇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也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怎么样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自我的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是愉悦的，因为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有些人则是自己一身的病痛啊，奇迹般的痊愈了。下面我们将听到的几个小故事都是真人真事，选自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曾经面对顽疾束手无策的，被病痛折磨多年，人生到了绝望的地步了，却从不同的机缘接触到了法轮大法，从而获得了解救。他们的亲身体悟也许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思考方向。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法轮大法使我丢下了双拐》，作者山东诸城市秦思娟，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9月13日。我叫秦思娟，诸城市建筑公司工人，1991年在建筑工地上班时不慎摔伤双腿，从此便开始了长达6年的治病生涯。先是在诸城市人民医院，而后便在全国许多有名医院治疗，最后在北京警卫医师51112部队骨病医院，由院长龚恩年亲自主刀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也没有恢复。医院判定两侧股骨头全部坏死，这属于难治之症，我只好回了家。此后我行动离不开双拐，一年当中很少出门，年轻轻就成了残废人，并且需要天天大把的吃药，腿上每天都得糊膏药。就这样苦熬了6年， 医药费花掉近10万元。1997年3月，朋友向我介绍法轮功，当时我想，全国许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练练功就能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看了转法轮。听了法轮功师傅在济南的讲法录音，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就是业力所致。明白了这些以后，我决心修炼并一修到底，通过艰难的学法练功，我能站立了。我坚持学法练功，3个月后便能扔掉双拐行走了。
请听谭树庄变了，绝症好了。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5月16号。我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农民，今年59岁，日常靠种田和做木工活过日子。我向来个性固执，加上念书少，文化知识很狭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就谁也说服不了我。为此，乡亲们还特给我取了一个外号“谭树桩”，意思是犟起来像树桩一样，谁都拉不动。在1999年以前，法轮大法传到我地时，附近有部分人开始学练。我因为道听途说，练功后不吃药就可以治病等说法，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认为历来有病只能靠吃药打针才能好，更不知道修炼大法要修心重德的道理，所以一直跟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瞎谈论。2004年5月，我感到下颌部位有异样感觉，吞水有痛感。医生刚开始说是发炎，经吃药打针仍未见好转，多处就医结果相同。到了7、8月份后，痛感加大，到市医院也没有检查出病因。后来又到省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恶性鼻咽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妻子儿女都惊呆了，但怕我接受不了，强打笑脸和医生合计不对我说实情，只说是炎症，住院治疗就可以好转。但他们那种担心的脸色却遮不住内心的忧愁。在这个期间，本地的乡亲、亲戚、朋友，甚至平时很少往来的亲戚都来看望我，劝我安心养病。我预感到大事不妙，后又到另外一个省城的军医医院检查，结果相同，又返回本省肿瘤医院治疗。期间病房里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医院判了期的死刑囚，白天病友们相连苦笑，黑夜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泪水连连。亲人、家庭、青山绿水、田园住宅等还能留住多长时日？正如探空歌中的天也空、地也空、人生到老一场空的，充满哀伤感，更害怕疼痛难当、活受罪的折磨。天哪，谁能救我？就在万分痛苦的时候，曾经被我极度冷淡的练法轮功的堂兄弟多次来看望我，安慰我，并说大法师父能救度一切众生，真心修炼大法能神奇般的驱病，并指出我的固执，说只要能从内心真正的明白过来，大法师父会最大慈悲的对待一切。他把大法书念给我听，还讲了一些因修炼大法后身心获得了健康的真实例子。 我的心开始动了。难道以前都是我搞错了？联想到本地的法轮功学员，许多以前都是体弱多病的人，现在个个都身强体壮。五六十岁的老人都是本地种田收粮万斤的能手，而且他们在社会上处处做好人，纳粮交税，从不拖欠，时时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其高尚品德由衷的让人敬佩。尤其是本村本组的乡大婶，练功以前体弱多病，三伏天也要戴个绒帽子挡风，而现在不管什么天气，再也没见他戴帽包头了。邻组一段公路无人管理，他却拿出女儿过年时给他的钱，请人修路铺沙。这些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令人看得见，我再固执也无法否认。但我又想，他们早就修炼，有师父管，而我不但没练，还说了许多抵触的话，大法师父不生我的气就不错了，还能救我吗？因此内心非常矛盾。堂兄弟看透了我的心，就认真地给我读法，我终于明白，原来师父的宏大慈悲不记我们过去的错，只看我们对大法的真正态度。最后我下定决心改变固执偏见的个性，重新认识大法。就这样，我开始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患的是绝症，现在世界上都没办法医治，加上自己刚学法领悟很浅，而且医院诊断我活不过2005年的二三月份，所以出院不久经常疼痛。开始练功时，我边吃镇痛的药边学法练功，只是感觉比医院舒服，其他没什么体会。大约练功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梦见自己脸上脱了一个壳，拿在手上好像电视上做广告的面具。我左腮上有一颗胎生的黑痣，非常明显，在梦中的面壳上，这颗黑痣的地方是一个黑孔。我醒来后讲给别人听，都觉得很奇怪。堂兄弟让我自己去看《转法轮》第216页就知道了。当我读到这一段法时，泪流满脸，慈悲的师父真的慈悲众生。我就把镇痛消炎的药丢进泥坑，专心修炼大法。从此我的变化非常大，许许多多难以用语言讲得出来的奇妙感觉，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身体日益强壮，连胎生的黑痣也不翼而飞。我又开始重新进行体力劳动，对一个勤劳肯做、刚刚经历过生命中可怕噩梦的人，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喜悦的事啊！还有许多不可言喻的奇妙感受，我不细说了，只有亲身体会才会知道无边佛法的殊胜伟大。在此我非常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
Thank you.
请听《低头惊见林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作者万爱芬，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7日。我叫万爱芬，今年52岁，于1997年1月4日有缘修炼了法轮功，体验到了恩师给我清理身体和开天目的神奇，得到了心性的提高。但在2001年4月，我放弃了练法轮功。2002年7月份，我被查出肺癌，8月份做了左肺下叶切除术。几年当中，我做了13次化疗，药费除了报销外，自己负担了十几万元，尝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生不如死的苦头。2004年9月份，我的癌瘤又发展起来，住院化疗。当时我悲观失望，对一切都没有信心。就在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误以为我的病房是办公室，到了我的床前，对我说，有不少人得了癌症，学了法轮大法就好了。他走后，我的头脑热起来，我好后悔啊。输完液后，我坐在床上结着印，心想，师父，您还管我吗？我对不起您。小腹接着转了一圈，两只手心也跟着热了起来。多么慈悲的师父啊，弟子不争气，做了那么多不该做的事，师父不记弟子的过，还在管我。我激动地告诉母亲刚才发生的事，并让母亲到一位朋友那里请回了大圆满法。看到大法书后的激动心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我赶快读起来。术后我左胸肋骨凹下去了，因两侧胸骨不对称，主心骨被压迫的痛。我读了不一会儿，觉得左胸肋凸起来了，一摸主心骨也不痛了。我热泪满面，又一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那一夜我睡得很少，本来还要化疗两次，根据医院的确诊，我还有两个多月的生命。我是主治医师，我对自己的病很明白，我决心抓紧有限的时间弥补我失去的一切。我决定把一切交给师父，坚信师父，走师父教导的正法之路。从医院回家的第二天，我的手术刀口和左胸出现了从没有过的很不舒服的感觉。两天后，半夜大便一次，像中药汤一样，足有一坛鱼，肚子痛了三天。出院一个星期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全身出现非常舒服的感觉，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因这几年化疗，我身体非常虚弱，无论春夏秋冬，我的头和脖子都怕风，手也不能沾凉水，小腿和脚走路就痛。几年来都是丈夫给我洗衣服，现在我自己能洗了，做饭洗碗都能干，走路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也都因外来的干扰不练大法了，现在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了恩师的慈悲，感恩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认为对不起师父。现在他们也都回到了大法修炼中，我们决心跟定恩师的大法修炼道路一走到底。在此我用四句话表达我万分激动的心情：低头惊见林深渊，回首猛醒再修炼，恩师慈悲化顽石，跌倒快起莫迟延。
请听《诚心改过修大法》，晚期癌症患者四天康复，作者高东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5号。我叫高东青，是山东省章丘人，今年57岁。从去年腊月开始，我就觉得嗓子咽东西不得劲儿，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以为是咽炎。可是过了年却越来越厉害，后来咽东西也挺费劲了，咽下去就吐上来，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脸色也难看。今年阴历2月28号，老伴陪我去普吉医院检查，一查才知道是食道癌晚期。医生瞒着我悄悄告诉老伴儿，这病不好治了，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几个月，我被判了死刑。出了医院门，老伴儿就对我说，咱人的路走到头了，咱走神的路，回家学法练功吧。我老伴儿是个法轮功修炼者，自打1999年7月20号以后，电视上不断指责法轮功杀人自焚。我是个实在人，相信了电视上的谎言。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开始反对大法，不让老伴儿练，不断找老伴儿的茬。2003年秋天，我老伴儿从家里被派出所非法抓去，虽然当晚就回了家，家里人却被吓坏了。我就把怒气发在老伴儿身上，于是我开始骂大法，骂师傅，还把老伴儿心爱的法轮大法书也烧了。当时我不相信这是天法，也不相信什么报应，直到我得了这不治之症，我这才开始琢磨，我得这病是不是就是对大法不敬的报应。老伴儿劝我学法轮大法，说只有法轮功师傅才能救你，你只要坚信师傅，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师傅就管你，就有希望。我心想，到了这一步了，等死还不如试试，只要师傅还收我，我就学就练。于是我开始主动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这才知道了自焚是假的，死了的刘春玲不是练法轮功的人，也不是烧死的，是被人用重物从脑后打死的。烧黑了的王进东两腿之间的盛汽油的雪碧瓶还完好不损，还有那个小女孩割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原来这都是糊弄百姓的，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明白真相后，我坚定了练法轮功的信心。老伴儿说，你过去烧书骂大法师傅犯了大罪，你今天要想练功得先向师傅认错。晚上我跪在师傅法像前深深忏悔，给师傅磕头认罪。第二天我吐得比以前厉害，吐上来很多黏糊糊的沫，老伴儿告诉我这是师傅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到了第四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拿一根棍子从我后背猛击一棍，我疼醒了，感觉前胸内部疼得要命。我披衣坐起来，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过了10几分钟，不疼了，觉得浑身轻松。转天，也就是3月初2这天，奇迹出现了，我一口气吃了5个鸡蛋，咽着也挺痛快，我的病好了。初6那天是集市，我带上修鞋的工具去赶集修鞋，因得病我已经2个多月没能赶集挣钱了。一个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修炼法轮功才4天就基本恢复到无病状态，太神奇了。是大法和师父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请听亲身见证大法神奇，修炼后癌症痊愈。作者美国西部吴小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27日。4年前我是个癌患者，一连串的化疗放疗下来，人非常虚弱，癌又转移到了淋巴。医生看着我一团糟的身体，说我只有一年的生命。我从西雅图唐人街法轮功学院那里拿到了许多介绍法轮功的资料，我一口气把《转法轮》这本书读完，如同被一个闪电惊雷照亮了我的人生，震醒了我的人性。人生有什么意义？终于找到了答案。从此我认定了师父，走上了修炼之路。刚开始练功时，马上感觉到有许多法轮在转，手心脚心还不断地往外冒凉气，双盘盘不上，我就用绳子把腿捆起来。不久的一天，我刚开始打坐，绳子自己就掉下来了，我再捆上又掉下来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可以不必用绳子了，我试试，真的可以双盘了。一天晚上，我平躺在床上，忽然感到一双手伸手过来，把我微偏的头摆正，放在枕头上，开始按摩我两个肩膀、脖子，直到头顶。一只手横向转圈，一只手竖向转圈，手似乎伸进了我的头里面，非常舒服。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法身在帮我清理身体。从那以后，我的严重经常性头痛、肩膀的僵硬都没有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感到一只手给我盖好被子，然后又放在我的左胸上，手的热度透入身体，这是师父再一次给我清理身体，把扩散的癌全拿掉了。2004年夏天，因为公事要到伦敦去，我就带上了我妈妈，安排了一个欧洲的旅行。我70多岁的母亲看到我修大法后，身心都这么健康，也修炼了。在无边大法中，我的受益实在是难以言表。
真理。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修炼这个词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修炼这个概念对法轮功学员来说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法轮功学员都是从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中改变自己，让自己更好地符合真善忍的要求。所以每个学员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哪一件事情上提高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他修炼中的一个小故事。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德国的一个小伙子，他是如何摆脱了对电玩的沉迷，走入真实人生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德国小伙深陷电子游戏瘾，一本书带他走出泥沼。39 40 41，汗珠从德国小伙子诺亚的额头渗出，顺脸颊滑下，滴在地上。他喘着粗气继续做着俯卧撑，鼻尖离地面一近一远。他索性闭上了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酸痛的肢体上。奇妙的是，一种满足感却从心底慢慢溢出。诺亚是刚刚入伍不久的新兵，对刚入伍的新兵来说，最初的3个月是披沙炼金的过程，通过了3个月的严格考试，他们才能在德国联邦国防军继续待下去。顺利服完2年兵役是诺亚的唯一出路，如果他通不过考试而被淘汰出军营，他的人生也许就完了。诺亚为何要入军营呢？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诺亚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诺亚，来自于德国西北部的小城格拉德贝克，这里离荷兰的边境不远。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童年时，每周日都会穿好西装，随大人去教堂做礼拜。那时，我是个安静、礼貌、守规矩的孩子，有序和规范地生活着。我的房间都是我自己收拾，吸尘、扫灰。看到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各就各位，我感到很踏实。然而，就在15岁那年，我从好朋友那儿第一次学会了打电子游戏，没想到从此迷上了电子游戏，越玩越上瘾，人也懒散起来了。我内心知道玩电子游戏不好，也想戒掉，但是忍了不多久，好朋友一招呼，我就又玩开了。连妈妈叫我倒垃圾或者拿个东西， 我都开始不耐烦了，对妈妈大叫道：不要来烦我，正打很重要的一轮呢。在妈妈的眼里，曾经那个懂事礼貌的我再也不见了。我内心也在打不打电子游戏中纠结，结果是打的时间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我只要一放学回家，脱下鞋就直冲自己的房间，拧门把手顺势推开门，几大步直奔正前方的书桌，经过电视机矮柜时右肩一抖，把书包背带从肩头撂下来，任由书包呲溜滑到地上，按下电脑开关，屏幕闪烁中拿起了遥控机，等待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我其实对自己的不自律很生气，和朋友打游戏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乐，但是过后我一点也不快乐，我烦躁易怒，没有心思读书，心里也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妈妈看见我整天坐在屏幕前，眼睛红肿，双颊塌陷，人变得浮躁，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就劝我不要再玩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打游戏不好，可是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啊，想好不打了，可是朋友一叫我无法抗拒。转眼快中学毕业了，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一点主意都没有，心情很沉重。读大学预科呢，我这个成绩实在太差，随便去找份工作呢，我心里不甘心。于是我想远离这个小城，躲开那些朋友，不再打游戏。我外公曾经隶属于联邦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他们每天清晨跑12公里热身，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很佩服外公，还有我当时在部队服役的哥哥，他也不时向我描述一些军营生活。我很憧憬那种自律严格，每天有明确目标的生活。我感到士兵们都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如果可以的话，做个职业军人也不错。我决定先去服2年兵役，再决定今后的方向。无论如何，我得远离游戏机和那几个朋友。就这样，在刚满18岁的时候，我登上了开往军营的火车。军营生活既有规律又严格，对新兵来说，不倒下就是每一天的目标。我们每天5点起床，晚上12点才能上床睡觉，白天在污泥沙石里摸爬滚打，学习射击，跳跃拦障，特别是第一个月非常的艰苦，有时候晚上回到宿舍之后还要擦枪、整理衣物，甚至有时还要打扫卫生，每天身体的承受力都好像到了极限。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每一种训练我都要咬着牙坚持，绝不中途放弃。军营中要练很多的俯卧撑，每天早晨练俯卧撑，或者有谁做错了事，那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被罚练几十个俯卧撑。军营生活枯燥单一，每天按部就班，可是这恰恰是我想要的。整齐的床铺，清一色原木床栏和衣橱，每夜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一天下午，我正和一个年轻士兵聊得很高兴的时候，忽然那个士兵说，我一会儿就要去打坐了。我感到很好奇，就急切地问，什么打坐？打什么坐？这个年轻士兵对我说，我练的叫法轮功，可好呢。我一听便更来劲儿了，要知道我对亚洲文化可是着迷般的喜欢呢。我6岁就开始学习空手道，8岁就种盆栽，而且对中国功夫电影非常热爱。我问了那位士兵许多问题， 了解到了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法。我感到非常兴奋，这可是远远超出了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那位士兵告诉我，说白了，法轮功其实就是尽可能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对周围的人要宽容。我支楞着耳朵听，一字不漏，顿时想到，所有的政教其实不都是在教人做好人吗？这个功法听起来非常的正。如果人活着果真是有一个目的的话，那就是做一个好人了。我顿时感到仿佛一丝阳光从门背后射进来。这个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些道理完全占据了我的心。那位士兵每天教我练一点功，还把《转法轮》这本书借给我看。之前服兵役的时候，我每天都感到很艰苦，可是自从学练法轮大法以后，我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承受力也增强了，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只要一有时间就捧着《转法轮》读，感到心里特别的平和安定，特别是真善忍这三个字完全折服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整个生活历程当中，把真善忍付诸实施，赋予了我人生意义。真善忍听起来真是太美好了，这三个字完全罩住了我。我边读边想知道更多，我如饥似渴，挤出了大量时间一遍遍地通读《转法轮》这本书。一天，我特地坐到月台末端等车，那里人少，看书不会被打扰。在月台的灯下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边等车边读书，心中充满了喜悦。这时天开始飘雨，雨珠打在我头上，我应该马上站起来收拾好东西去躲雨，但是我停不下来，同时心里一个声音说，不要停，我还想读。于是我继续坐着读下去，天还在下雨，我能感觉到雨滴滴落在手上有点凉，雨珠打在头上，书也有点湿了，渗入纸张。可是我不想停下来，直到火车来了我才登上车。奇妙的是，我发现书完全是干爽的，一点潮湿的迹象都没有，就好像完全没有下过雨一样。我亲身地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我对电脑游戏的执迷还时不时地折磨着我。每次打过电子游戏后，我都会觉得心里不自在，玩游戏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那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休闲，也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是跟朋友聚会碰头在一起休闲，那至少是真实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电子游戏世界甚至算不上一个并行存在的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需要的。两年兵役结束后，我搬去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上职业高中。杜塞尔多夫离我的家乡格拉德贝克才60公里不到，虽然成年后自己的这第一个家不大，才18平米，但是我又可以经常和家人和幼时的玩伴在一起了。在旧友重逢的兴奋中，我买了一套全新的高级设备，包括电脑、控制板、软件、键盘，甚至包括一个运动式座椅来打电子游戏，和好友继续打电子游戏。两米长的黑书桌使空间更显得狭小压抑。很快，我在游戏中进入了状态，恢复从前常胜将军的姿态。可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在争斗，抢出头，在伤害对方。我把自己的快乐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打游戏后，我变得有攻击性，易怒，这不是真正的我，感到这不是我师父告诉我要做的人。 那段时间，我还是每天读大法书练功，虽然不如兵役期间那样勤奋，但依然是我每天必做的事。尽管玩电子游戏的瘾仍然在痛苦撕扯着我的内心，但我每天读的转法轮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做好人，并不断地加强我的意志力。大法的力量不断地推着我向正确的人生方向走。一天，我回家打开电脑，忽然觉得茫然，两眼呆呆地瞪着屏幕。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有多愚蠢啊？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那一刻，我一秒钟都没有迟疑，跳起身，拔下所有的插头，在最短的时间内卖掉了全套设备，彻底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我的果断以及戒掉打游戏的毅力，是我修炼大法以前的好多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后，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轨迹，天天练两个小时的功，并且花很多时间读转法轮，还开始了背书。我每天感到被能量包围着，好像被风推着走一样，而且过得很顺利。我不再贪图安逸，又恢复少时的规矩、礼貌、有责任感。在学校里对功课比较上心了。我记得李洪志师父在书中讲过，大意是修炼者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个学生就是应该读好书。我按照师父的教导，更加勤奋地学习，完成了所有的功课。我明显感到自己脑袋容量也大了，好像可以存放很多知识，头脑也很灵活。最后我轻松完成了职业高中，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现在我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份能够接触到许多人的工作，因为我可以每天接触到不同的客户，在服务过程中也可以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2021年3月开始，我开始每天早晨3:30起床，步行近半个小时去公园练功。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我好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听众朋友，这就是德国小伙诺亚的故事。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来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俗话说，相由心生。一个人的内心改变了，那么他的生活样貌也会随之的发生改变。修心可以说是人最重要的功夫。而一个人的心态与境界呢，也会反映到他创作出的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明慧广播的天音静乐节目，一同欣赏由法轮功修炼者所创作的几首曲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静乐。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 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我是主持人荣欣。下面这首歌曲献给伟大的师尊，感谢师尊慈悲的救度，请听歌曲《谢师恩》。紧接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乐曲《冥思》。
Thank you.
修炼的路上充满荆棘与坎坷，让我们相互勉励，共同精进，跌倒再爬起来，擦干眼泪，坚定信念，走好回归的路。下面请听歌曲《回归路》。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以一首笛子独奏曲一同来感受那扑面而来的春风，请听笛子独奏《天韵五春风》。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荣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的天音净月节目，歌曲能够反映人的心声，许多法轮功学员们自然地想以歌曲来表达对法轮功师父的感谢，因为法轮功学员都是从自己的修炼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也正因为这些呢都是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很多父母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也一块修炼法轮功，而这些小孩子们呢因为很纯净，所以修炼之后啊，他们比大人们还更容易有一些超常的体验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位居住在海外的大法小弟子他的口述，内容呢是由他妈妈帮他整理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研地，我们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师父指点我修炼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由妈妈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7月31日。我是一个爱笑的男孩，妈妈说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就是笑着的。因为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听妈妈读法了，但是同时我在陌生人面前也很害羞。从小师父就一直呵护着我，每当我需要师父帮助的时候，师父都会立即出现。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目的是让大家互相鼓励，更加信师信法。一，师父给我的钥匙。大约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被锁在洗手间里出不来，那把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锁，我叫妈妈，妈妈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就大声叫师父帮帮我。这时师父带着2个穿着粉色衣服的仙女在我头顶的上空出现，然后师父慈悲地把钥匙递给了我。也就在我接过钥匙的同时，妈妈叫来的管理员用同样一把钥匙从外面打开了门。后来妈妈说，当时妈妈打电话给这个管理员的时候，他说只能试着开一下，他不敢保证是同样的钥匙，结果没想到真的一下就打开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于是我默默地在心中谢谢师父。二，师父，我还能修吗？一次我在幼儿园不小心摔了一跤，当时手里拿着一个小铁棍儿，一下子飞了出去，正好砸在了我最好朋友的脑门上。 刹那间很多血流了出来，我吓坏了，我哭着赶紧去叫老师来，然后他被送进医院，缝了好几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血，我害怕极了。回到家，一进门，我便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妈妈看我不对劲儿，就一直问我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造大业的错误，估计修不成了。在妈妈的一再追问下，我哭着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就大哭说，妈妈怎么办，我修不成了，不能修了。妈妈说，又不是你故意的，不怪你。可是他脑门上出血的景象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问自己，我真的还能修吗？尽管妈妈已在开导我，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就默默地盘着腿坐在床上叫师傅。突然，师傅在床边的墙上显现出来，然后师傅笑着对我说，那不是你故意的，所以没有那么大的业力，但是毕竟他出血了，所以会有一点点业力而已，不用担心。师傅一说完，我马上开心地从床上蹦起来，跟妈妈说，妈妈，师傅说了，只有一点点业力而已，不用担心。妈妈听了也很高兴。三，第一次打坐。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妈妈说我到时间要打坐一小时了。当时我的腿很短，双盘还很费劲，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疼得不行了。我哭着求爸爸妈妈能允许我把腿放下来，可是他们说，如果我不能双盘一小时就飞不上天。我哭着问，不能坐飞机飞吗？我疼得受不了啦。妈妈说，坐飞机飞得太低了，打坐乘着莲花才能飞高。我还是不明白打着坐怎么飞。当晚师傅就坐着莲花来了，把我也一同带到天上走了一圈，这下我知道如何盘着腿飞上天了。在七岁前，师父给我显现的很多，我看到的另外空间也不少。本来我并不愿提起，不过妈妈说这是为了能让其他小同修更加坚定对师父的信，所以就写了一点，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执着另外空间。因为从小大法在我心里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我遇到事我都尽量用法衡量。下面举两个例子。我是学校唯一的一个中国孩子，而且我也很害羞。前四年级的时候，我经常受到班里男孩的欺负和排挤，有几次有男孩打我， 我开始有点生气，但是马上想，我是大法小弟子，我不能还手，否则我会给他得的。过后我向内找，我发现我还有仇恨的心，不够宽容，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无论谁需要帮助，我都伸出援助之手，包括经常欺负我或打过我的同学。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都会毫不迟疑地去帮助他们。所以每次家长会的时候，不同的班主任都说我是班里男孩中最乖的一个，也是最爱帮助同学的孩子。我发现，当我的心不动，我能做到宽容的时候，周围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逐渐的，我的朋友越来越多。妈妈说，这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的修内而安外这个法理的一种表现。还有一次在做手工课的时候，我的一个手指被钉进了一个订书钉，一位家长帮助我把订书钉从手指头里取出来，当时流了很多血，非常疼，我心里就想着，师父帮帮我。之后，老师跟我爸爸打了电话说，必须要送医院打针。爸爸给在国外推神运的妈妈打电话商量后，决定不去医院。老师后来也没问，我的手没两天就神奇的好了。可是跟我同时还有一个女孩也被一个订书钉钉到手指里，她被送医院打完针，后来还是出现破伤风了。过后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对我的帮助，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掉，比如要面子，怕被欺负，怕别人看不起，懒惰，贪玩等等，我会在之后的修炼中不断地去掉这些执着的。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妈妈帮我根据事实整理出来的。
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这次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 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刚才我们听到小小的法轮功修炼者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自己的修炼心得，特别能够感受到孩子的纯真，小小年纪就能够不计前嫌地去帮助欺负过他的小朋友，还能够领悟到是自己不够宽容。所以说修炼是不分年龄大小，都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衡量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而这位小朋友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够以德报怨，我想是身为父母或是老师，对这样的大法小弟子都应该是很高兴的吧。听众朋友，新一波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来势汹汹，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所爱的人呢？接下来是台湾梁女士的故事，她是如何面对疫情，让一家人获得了平安与健康，他们家的经历也许能够给我们另一种启发。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目前有许多地方强制民众打疫苗，与此同时，一些民众打疫苗之后出现的不良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消息都被严密封锁，不仅是媒体不报道，个人发的这类消息也被删除，民众生活在恐慌和恐惧中，打疫苗怕出现血栓或其他不良反应，不打疫苗又怕感染病毒。下面就给您讲一个台湾女士梁琼瑜一家人的亲身经历，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除了疫苗，咱们还有更有效、更安全的防疫办法。梁琼瑜的丈夫因为工作关系，身在国外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对琼瑜告诉他的避疫良方，从最开始的排斥，到临危之际承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始终平安无恙，他的观念和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琼瑜感慨地说，不管是身边80多岁的奶奶，还是远隔重洋的先生，都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而跟着受益。下面是琼瑜和他的家人的亲身经历。8年前，24岁的琼瑜眼看姑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个性改变很大，内心有所触动，表示也想跟着学，姑姑就帮她报了名。琼瑜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后，对大法很有好感。2020年2月，琼瑜跟着丈夫远赴国外，哪里知道到了才1个星期，那里的疫情就变得严峻失控，琼瑜便返回了台湾，和奶奶姑姑住在一起。丈夫每天下班之后，他们通过电话关心彼此的情况。几个月过去了，该国疫情每天感染确诊人数少则3000，多则过万，平均人数总是在5000人以上。琼瑜说，那段时间总是非常的心慌不安，很想找个让心灵平静安稳的方法，于是想起了很有好感的法轮大法。到了8月份，琼瑜再一次上了9天班，他说，我是抱着尊敬的心来上9天班，从不迟到早退，认真学习，
这次我很懂得珍惜了，是诚心诚意要来修炼了。这之后，琼瑜积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和同修们交流心得，身体和精神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益。修炼之前，琼瑜为便秘和经痛所苦，每月例假都要借助热敷袋缓解疼痛，严重的时候痛到眼前漆黑，一次麻烦同事紧急送医，还有两次连带着上吐下泻，有先生送医急诊。上完了九天班的第一个月，琼瑜仍然需要热敷，第二个月之后，严重的便秘和经痛便不翼而飞了。琼瑜83岁的奶奶受过伤，手臂伸不直，腰力就更差了，需要扶着墙或者是床沿才能慢慢蹲下，蹲下之后要想站起来就更困难。奶奶觉得自己年老体弱，没办法练功，琼瑜就给奶奶讲其他人学了大法之后身心获得巨大改善的实例，鼓励奶奶一起练功。奶奶说，哪有那么神奇的事。虽然半信半疑，但奶奶还是有些心动。2021年5月，奶奶开始跟着琼瑜学练功法。一个星期左右，琼瑜发现奶奶蹲着对饲养的兔子说话，随后竟然很轻松自如地站了起来。奶奶，琼瑜惊呼，你的腰跟手都好了呀。啊，被你发现了。奶奶满脸笑容又顽皮地回答，奶奶也开始每天学法练功了。理工科出身的丈夫倾向无神论的观念，眼见丈夫所在地的疫情总在严重中打转，琼瑜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避瘟疫保平安。但是他不太搭理，摆出了不以为然的排斥态度。有一次，奶奶对着电话筒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吩咐孙女婿跟着念，先生便跟着奶奶念了九字真言。先生同宿舍的室友咳嗽很厉害，严重时咳到快要断气的感觉，将近一个月都没有好转，琼瑜的先生难免担心害怕。有一天刚下班，先生正在和琼瑜通电话，公司紧急通知他不要回宿舍，霎时犹如响雷轰顶。怎么？难道是我确诊了？要不怎么不让回宿舍呢？琼瑜安慰先生，别想那么多，你就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我会念。琼瑜事后说，先生第一次这么快速肯定地答应，原先他很排斥，面临生死关头，态度整个转变了。当天晚上，主管告知是先生的室友确诊，两个人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宿舍，除了休假，几乎24小时在一起相处，所以先生也需要搬到别的地方居家隔离。之后每隔2个星期进行一次检疫，连续3次检测，先生都是阴性反应。风险过后，得知先生即将返回台湾，琼瑜问他，回台湾后你要不要参加九天班，多了解法轮功？好，我要参加九天班。 琼瑜的先生上完九天班，也看了《转法轮》这本书，态度和观念都变了。琼瑜想以他和家人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面临瘟疫危机，请记得诚心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身心静好，平安无恙。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